各位听众平安。上回故事讲到，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，两军交战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，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。百姓回到营里，以色列的长老就说，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儿来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于是百姓便打发人到示罗，从那里将坐在二基督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给抬来了。而祭司以利的俩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与神的约柜一同来了。在我继续把故事往下讲以前，我得抽时间给大家说说这约柜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约，条约的约，契约的约，柜就是一柜子的柜。圣经有的地方还称它为法柜，法就是法律的法。因为约柜里边装的乃是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，定的法。这柜子的结构是用皂荚木做的，长2肘半，宽1肘半，高1肘半，但是它里里外外都包上了金金，四周还镶上金牙边，有用金子铸出来的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，这边2环，那边2环，还有用皂荚木做的2根杠，全都是用金子包裹着，杠要穿在柜边的4个环内，以便抬柜。而这杠子一旦插进去，就不可以再抽出来了，要藏在这柜的环子里。到现在咱讲的是这法柜的4个帮和底儿，以及旁边的2根杠子。约柜或者法柜，它最重要的乃是上边那个盖儿，但它不叫盖儿，它叫座。圣经上称它为施恩座，也叫折罪座。这座不是用木头做的，材料全是精金，长2肘半，宽1肘半，和下边的箱子口是同一个尺寸。施恩座做好了以后，还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来，安放在施恩座的2头，这边做一个，那边做一个，这2个基路伯还得连到一块儿。基路伯是什么呢？基路伯是神的天使。当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神就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了基路伯和4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换句话说，基路伯就是神所设立的天使，让他来把守着这些罪人可以回到神那里去得永生道路的。所以神再次为以色列人设计这约柜的时候，特地要把这2基路伯放在约柜的顶上，并称它为施恩座。罪人要想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你就得先经过这2基路伯。如果神让你经过了，人可以和神有联系了，那100%都是神给你开了绿灯，那就叫神向你施了恩典。咱再回来说这用金子做的2基路伯怎么安在这约柜上头。这不是约柜顶是一长方形的吗？一头一个基督伯，他们要脸对着脸朝着施恩座，要把他们自己的2大翅膀高张着，遮掩着施恩座。神当时告诉摩西和亚伦说，我就要在这儿与你相会，我要从这法柜施恩座上2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儿。所以您说说这法柜它有多重要， 前几讲咱花了那么多时间讲这祭坛呐、啊、会幕啊、金灯台呀、啊、至圣所呀、啊，我告诉您，这约柜乃是至圣中的至圣，那就代表着神的宝座，神向以色列人说话的地方。而今天为了打这么一仗，为了保命，这帮人就愣把这约柜从至圣所里给抬出来了，而且是一直抬到了前方的军营。您帮我想想，那情景应该是如何？这约柜乃是以色列人祖祖辈辈从他们一生下来一懂事就听说过，但是到死也没见过的一东西。我不是跟您说，就连以利那俩儿子当了这么多年祭司，他们俩都没亲眼见过。可现在他们俩可开了眼了，借着百姓们的要求、长老的提议，为了战争，他们破天荒穿着祭司的圣装，带着以弗德，狐假虎威的就随着这约柜来到了以色列营中。众人们一看，第二天约柜真的来了，欢呼声四起哟，那喊声让地动，让山摇。咱暂且不说约柜的到来给以色列军民们带来多大的士气，就这高兴的欢呼声啊，都让非利士人在他们那边听得清清楚楚的了。他们一开始还闹不明白呢，说这希伯来人在他们营里边大声欢呼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踢足球啊，赢了世界杯了。结果马上派出去许多探马，过一阵回来，官长们听他们一报，傻了，吓坏了，原来是以色列人把耶和华的约柜给抬到营里头去了，这是玩真的了。对非利士人来讲，这几乎就是用核武器了，本来是属肉体的征战，怎么现在这个变成属灵的征战了？哪有这么玩的呀？过分了吧。这带兵的一怕，被带的兵从大到小的也都开始抖起来了，因着昨天大获全胜所得的那点喜悦，嘿，一扫而光。因为这人打仗，你把神请到你们那头去了，这天使天君要是一派起来，我们就完蛋了，祸就大了，这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事儿啊，咱闯大祸了，谁能救咱们脱离这大能之神的手啊？你别看以色列人现在这么怂，那当初帮助他们祖宗的，在旷野里用各样灾难打击埃及法老的，就是这位神。我跟您说，约柜的到来还真把非利士人给吓坏了，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可以有事儿没事儿的就欺负欺负这些以色列人啊，是因为他们的神好像有点不太管他们了，他们对自己的神也好像有点不在乎了。那具体说到耶和华的名，世界上没人不知道。那当时让法老王百万大军全部葬身于大海的就是耶和华，他虽然不是咱们的神，可是历史传说当中没少提他呀。可今天这帮人可是玩真的了啊，把神的座、把神的约柜全都给拿到兵营里来出战，我看咱完了。非利士人在准备拔营撤军以前，先召集各级领导开了一党委会，后来大家统一了思想，决定还是背水一战，如果咱侥幸能赢，那咱就创了历史记录了，就是咱全军覆没了，咱也是死在耶和华的手中啊，而不是以色列人的手中。否则咱一写降书一撤军，他们准得得寸进尺，逼咱们做他们的奴隶不成？于是乎，众将领召集全军开动员大会，鼓舞军心，基本上说的就是咱非打不行，没有别的选择了，谁要想当英雄，谁要名垂千古，这就是机会。什么叫做大丈夫啊？话一出口，驷马难追。 我们只能去奴役他们，绝不能让他们像我们奴役他们那样奴役我们。人就是要站着死，也不能跪着活。您别说，菲利士军中的政委啊、指导员啊，工作做得还相当成功。他们这么一忽悠，大家还真把死给忘了。大家都决定把脑袋捆在裤腰带上拼上一场，管他什么神，管他什么爷，管他什么华呢，我杀呀。我跟您说，这罪人要是一发疯了也挺可怕的。所以非利士人还没等以色列人向他们出战呢，他们就主动向以色列兵营开始攻击了。那一仗杀的呀是天昏地暗，河水全都变红了，月光全都变紫了。本来以色列人还想让祭司们抬着约柜在前边吹吹打打，一直走到非利士军营前叫阵，到那时候说不定营门就会自动大开，所有非利士人都举着手跪地上求饶，我们进去就刷刷刷刷刷全杀，为上一仗死去的4000同胞们报仇。这美梦还没做完呢，人家就先攻进来了。一场大战呢，杀了总有一天一夜。以色列人拼命抵抗，可是没有用，只光步兵就让人家杀了30000，那剩下的人是各逃各家呀。以色列人大败，被杀的人数都数不清楚。那您说神的约柜在那儿就没起作用吗？还真没起作用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天他就不灵了。以利那俩儿子见敌人攻进营以后横杀竖杀的，还拍的那约柜呢，他说这怎么短路了，这不灵了，这个咱是不是得做点什么法术让这东西它灵起来啊。结果还没想出来应该说些什么，怎么念那咒语呢，就被一大群非利士的士兵给包围了，好几十个刀刃枪尖的顶着他们的喉咙，戳着他们的腰。这哥俩吓得浑身发抖，就围着这约柜转呢，不知道是要想保卫这约柜呢，还是想让约柜保护他们。最后那脑子快的还急中生智，愣挤出来一笑脸，拍着约柜跟人说，呵呵，这纯金的，纯金。下边那句话还没说完呢，蹭楞蹭楞俩脑袋就落地了。神的约柜就这样让非利士人给掳去了。哎呦，我这个亲娘，这事儿可是闹大了。以色列民可从来没有输得这么惨过，几万人死了不说，约柜愣让人家给抢去了。那一天有一个便雅米支派的以色列人侥幸从战场上逃跑下来存活了，衣服被撕得不成样子，伤口全都露出来了，满脑袋是泥，满脸是土。他拼着命一口气跑到了示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祭司以利正在道边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观望。他望什么呀？眼睛都瞎了。可是他的心里头为神的约柜担忧啊，他知道这俩造孽的儿子听从众人们的话把神的约柜抬到战场上，这本身他就不是一件好事儿。再说示罗里边的人，男人都走了一半了，剩下来的就是妇孺，前方打仗，后方的人心里他也踏实不下来，全都提着心在街口那儿张望呢。突然间看见这么一位回来了，连滚带爬的，人们就马上扶着他给他水喝，问他前方的战况到底如何。这位也顾不着喘气儿和休息了，把知道的该说的全都说了，这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刹那间合成的人就全都呼喊哭叫了起来。老以利闭着眼睛听见有呼喊的声音，就问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那位从战场上跑回来的急忙来到以利面前报信儿，
张口就说：“我是从阵地上逃回来的。”98岁的老以利两眼发直，看不见，伸出双手来想摸他，对他说：“我儿啊，事情到底怎样了？”报信儿的哇的一声就哭出来，泣不成声的跟他说：“咱们以色列人，咱们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全都逃跑了，咱们民众被杀的无数啊，30000步兵全军覆没，还有您的两位公子也全都死了。”老以利一听到这儿，马上接着问说：“那神的约柜呢？”一提神的约柜，这位报信的一屁股坐在地下了，手指着前方的方向，仰望着青天说：“神的约柜被非利士人给抢去了。”说完话一口气就背过去，啪嗒躺那儿了。要不是旁边有人扶着，这位也完了。这位他完不完不要紧，这是死里逃生啊，能活着到这儿就不错了。可是他一提神的约柜被敌人抢去了，以利受不了了。这老头胸口一梗，身子一挺，脖子一直往后一仰，咔嚓，愣把他坐那把大椅子从前往后给仰翻了。因为他平时吃的多，吃的好，老了身体还是特别的重，这往后一仰可不得了，拿后脑勺正好撞在门框上，老筋老骨的哪受得了这个呀，脖子当场就断了，一口气都没咽就死了，终年98岁，做了以色列的士师整整40年。这几乎就是同一日啊，俩儿子没了，老头也没了，你说这是结局也好，下场也好，反正这些事儿啊似乎都在神的预言当中。以色列的士师老祭司以利一死，对以色列民来讲那就是雪上加霜。噩耗一传出，示罗城里边传出来的哭声那就是更大了呀。对以利的家族来讲，您说咱能怎么形容这日子？那就是在倒霉日子里头下出了一倒霉蛋，掉在倒霉石头上咔嚓嚓还碎了，留了一堆倒霉摊，把这倒霉地还给弄脏了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以利的二儿媳妇菲尼哈的老婆还怀着孕，而且今天就是预产期，本想着给他生个大胖儿子，等老公凯旋而归的时候来个惊喜，可现在老公回不来了，给老婆来了个惊吓。他一听见神的约柜被敌人给抢去了，公公、老公、老公的哥哥全都死了，他这有重孕的身体就猛然剧痛啊，疼得他身子都直不了了，弯着就把这孩子勉强给生出来了。生完孩子，这妇人就要断气了，因为血流的太多。临死之前，旁边站着帮忙的妇女们就对他说：“别怕别怕，你生了男孩子了。”他听了别人对他说的这些话，乃是无动于衷，什么也不回答，什么也不放在心上。咽气以前，他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以加伯，那意思就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可不是吗？神的约柜被敌人给抢去了，自己的公公和丈夫也都死了，所以一直到他咽气，这妇人嘴里都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说：“荣耀离开了以色列，荣耀离开了以色列，因为神的约柜被别人抢去了。”您说这神的约柜这么神圣的一个物件，说让别人抢去就让别人抢去了，神自己也不做点什么呀？
这您得接着听我给您讲下边的故事。腓力士军兵打败以色列人，大获全胜，他们带着所有的战利品，抬着以色列第一国宝这金光闪闪的约柜，便从以利以谢这以色列的军营一直到了雅什图。雅什图是腓力士人所居住的一大城，住在那城里头的人虽然是腓力士人，但他们也被称为雅什图人，就像中国人也分上海人、天津人、重庆人一样。在雅什图城里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大庙，里边供的是腓力士人所信的神，一个巨大的偶像，名字叫大滚。滚就是滚蛋的滚，把那三点水给去掉了。腓力士人啊还挺文明的，对文化呀、文物啊，无论是哪个国家的，他们都非常尊重。他们的士兵也非常有素养，没把神的约柜当场就给砸碎了，一人抠块金子，没抢着金子的也得弄块造假木板，抢不着板的抢那杠子，这有板有杠的两家合在一起还可以擀面吃。他们没有这么做，他们对这约柜非常的尊敬，他们决定以后建立国家博物馆的时候，这项文物一定要陈列进去。这不仅是一战利品，而且它是一宝物啊，甭说别的，就说上边那俩纯金的基督钵，那打造的是栩栩如生啊。所以他们为了表示尊敬，他们就把神的约柜放进了这大滚庙里头，而且是放在大滚的旁边，他们觉得这地方最稳妥，因为庙嘛是人敬拜的地方，您在以色列示罗住的是您的至圣所，那我们这就只能让您跟大滚一起啊同居了，反正不是都是宗教信仰吗，谁拜不是拜，哪个庙里头他没有香火呀。所以他们觉得这大滚庙最稳妥，最适合陈列神的约柜，临走的时候还锁上门呢，锁上门还得加兵加岗呢，还跟那些个和尚啊祭司的说，你们得小心点啊，那箱子是包金的，但那盖儿是纯金的，这晚上要是有盗窃文物的来了，把它给偷走了，你们吃不了，可得兜着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这和尚啊祭司的要开开庙门去接待雅什图人来上香进贡，热烈庆祝他们的神保守他们打了大胜仗。结果一开庙门，所有的人全都吓傻了。大庙的主持让大家谁也别动，马上打电话给公安局、派出所以及当地的革命委员会，后来又通知了政治部、教育部、文化部以及宗教改革委员会。因为他们早上在大庙里头一开门就发现了反动政治现场。哎呦，我这是说哪儿去了？对不起啊，说走嘴了。前边这段不是这样，他没电话，不过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行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不是有人因为阶级仇恨，夜里头偷偷的进去破坏了神的约柜呢？不是，神的约柜昨天晚上放在哪儿，他还是平平稳稳的在那儿放着，原封没动。可这自从大庙建成以后，就坐在神龛里头一直没动过窝的大滚，也就是那位雅什图人所信赖、所朝拜、所敬奉的大滚，被挪了地方了，不在神龛里头了。那他到哪儿去了呢？这位大滚呐，他脸伏于地，卧倒在耶和华约柜的前面。看那意思就像是晚上大滚活了，五体投地的趴在耶和华约柜面前当当当磕响头，磕完了还趴那儿不回去，直到第二天早上别人开门。你说这不是政治案件它是什么？这不是自己信奉的神带着头的辱国吗？怎么像一战利品施这么大的礼呢？所以雅什图人们看了以后啊，大家都决定这事儿得保密，而且出去还要辟谣，这都是你们昨天晚上喝多了走眼了，今天早上你们看见的是梦幻，不是事实。 于是大庙的主持联系了文物局古建队，加班加点的小心翼翼的把这大衮的神像啊又重新给装回去了，而且做的跟以前一样。不但如此，还多加了好几根铆钉。您要是想知道故事后来是如何发生的，你就得听我下次接着给您讲了。Thank you.